请听天使说会有奇迹发生的，播讲者七美。酒酣耳热之际，爸爸又开始了他1001遍的吹嘘，吹嘘对象是宴席对面老同学夫妇和他们青年才俊的儿子，吹嘘内容自然是我，他的宝贝女儿。
我们悠扬厨艺可是相当不错，喏，这桌上大半的菜肴，我吃下来可都没有我们悠扬烧的好。
我正在跟一只大闸蟹奋力搏斗，闻言低下头去。半年来，我可是只进过一次厨房，并烧糊了一碗蛋炒饭。对方的爸妈已经听得眉开眼笑，也说起了他们的儿子。
到底是女孩子，我们家的振宇就不喜欢待在家里，他喜欢户外运动，擅长打网球和游泳。
爸爸赶紧接过话头。
哦，那跟我们悠扬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也喜欢游泳，大学的时候还参加过市游泳比赛呢。
我的头更低了，为了我那游泳池里的狗刨水平。振宇妈妈却好像对我越看越中意了。
瞧，悠扬还害羞了，我就喜欢这样文静腼腆的姑娘。
爸爸很得意。
我们家教很严，悠扬晚上回家从来不会超过9点钟。
这倒是真的，因为我很少交到朋友，根本无处可去。爸爸接着说，
他大学时上的是复旦外语学院，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个法资公司做法语的翻译。
我几乎要晕倒，他为什么不干脆说我就是尚文杰，翻译水平位列上海前五？我是在法资公司不假，做的只是行政助理工作，法语只会说两个词儿，谢谢和您好。我头快低到桌子底下去了，我看到桌面上那个大汤碗里映出了对面那个振宇礼貌而又隐忍的微笑。显然这个晚宴和晚宴上的我并不是他期待的。我没想到会在这个场合见到振宇，这是个大型室内游泳池，我套上了一个大救生圈，正在儿童区和一群小不点跑水。振宇看到我的救生圈扬扬眉毛。
你是带着他参加游泳比赛的吧？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却转了话题，温和亲切地说，
悠扬，我正想找你呢，今晚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我有些晕晕乎乎，心头小鹿乱撞，可能的话，寂寞的我是不介意跟帅哥谈场恋爱的。饭桌前，振宇第一句话几乎让我飞上云端。
悠扬，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
还没有一秒钟，他第二句话却把我拽回了地面。
我的意思是说，能假装做我的女朋友吗？
振宇给我讲了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他自己的。他跟那个女孩是真正的青梅竹马，一起读书至大学，然后他出国读研，女孩毕业后在国内找了份工作等他。差不多考虑结婚的时候，那女孩却在一次旅行中遭遇了山体滑坡，成了植物人，至今昏迷。振宇说，他一定要等那个女孩子醒过来，而他爸妈已经放弃希望，他们要儿子重新振作起来，再找个正常健康的女孩来爱。
我爸妈很喜欢你，有你做我的女朋友，他们肯定会放过我了。你知道，我要被这些相亲折磨疯了。
双方父母听说我们谈恋爱了，都乐晕了。振宇恪尽男友的职守，
隔三差五接我一起出去。我们一般是到了岔路口就分开，我让他去医院看女朋友，自己则去逛街购物买书。有时候我们也会一起去吃吃饭，看看电影什么的。这一天他带我去吃法国大餐，说是要犒劳我这些日子的配合和辛劳。我老实地说，法国大餐我连菜单都看不懂呢。振宇一笑，
真不敢相信你是复旦法语专业的。
我摸摸鼻子，我也不相信。他看着我温柔地说，
没关系，我帮你点。
振宇点的菜都很合我的胃口，我吃的眉飞色舞，振宇经常停下刀叉含笑看着我。看着看着，他的脸色就有些沉重起来。也许他想起了那个女孩，如果现在坐在他对面的是他，两个有情人大口的开心的吃东西，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我想象着他的想法，眼睛有些湿润。振宇回过神来，看着我神情复杂的样子。
对不起，悠扬，我想起了以前的事情。
我理解的拍拍他的手。振宇，你这样的好人，上天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振宇看着我，眼圈竟有些发红，气氛略略的尴尬。他试着转移话题。
悠扬，我还没有问过你，你理想中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很想冲口而出，就是振宇这样的。可是，我扭过头，假装去欣赏隔壁桌上玻璃花瓶中的一束百合花。振宇笑了。
悠扬，你真是个害羞的女孩子呢。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多。振宇很喜欢游泳，经常带我去。不到一个月，我竟游得如小鱼儿一般。我得意地对振宇说，嘿，现在说我是专业游泳水平，是不是也会有人相信了？振宇眼睛深沉，
当然，我就很相信。
振宇还喜欢带我去看法国影片，他要求我不要看字幕。
悠扬，你在法资公司上班，得把法语练熟了才行。
我觉得他比我老爸还啰嗦，但我很乐意听他的话。不管怎么说，只要能跟他在一起，再枯燥的事情也是很快乐的。我想，我一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只不过短短的两个月，我竟能听懂主管的法语电话会议了。我讲给同事听，他们谁都不相信。他们说，
没有四五年日积月累的真功夫，不可能听懂如此专业的法语交流。
我不服气，在晚饭桌上讲给爸妈听。他们互看了一眼，竟激动起来。
丫头，我们信，我们信，这就是奇迹啊，爱情创造的奇迹。
我脸红了，爸妈文艺腔起来真是吓死人。隔天我约了振宇看电影，是个法语爱情大片。我看得如痴如醉，振宇却睡着了。我摇醒他，他不好意思。
今天太累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我忽然才想起来，身边这个男人并不是属于我的。我约他来看电影，也许就是从另一个女孩身边拉过来的。又或许，他前一个晚上就待在他身边，彻夜不眠。在影院黑暗的光线里，我开始泪流满面。我冲动地站起来，快步离开，一直跑到了街上。振宇追出来，一把拉住我，脸色都白了。
悠扬，你怎么了？路上这么多车，你要吓死我啊！
我哭起来。
你以为人家只是请你看电影吗？我是要你看看，我原声片都能看懂了。 爸妈还说是奇迹。
振宇愣了一下，恍然大悟。
对啊，悠扬，我倒没想起来。天哪，你真棒。
他忽然拥我在怀里低语。
悠扬，我的宝贝。
猝不及防的，他吻住了我。我想，我是一个很坏很坏的女人，比白雪公主的后母还要坏。我竟然抢走了一个游走在生死边缘的女人的爱人。我受着良心的煎熬，可是我竟然还是如此的快乐。我可以这样放肆地享受着我的幸福吗？那个女孩怎么办？周末，是我27岁的生日，振宇一家人都过来了，他们都来为我庆祝生日，也是向我父母提亲。振宇送来的提亲礼物很特别，是一本相册。我打开第一页，是一群小朋友的合影，那是振宇6岁生日时的照片。振宇激动地指着左侧第二个留着樱桃小丸子头发的傻傻笑着的女孩子。
悠扬，这是你啊。
我呆住了。他翻下去，小学毕业合影、初中毕业合影、高中毕业合影，都会找到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
悠扬，那是你啊。
我发现两家人的眼睛里都含着泪。终于，我翻到了振宇的大学时期，全是两个年轻人笑容灿烂的合影。那个女孩，我在镜子里天天见到，只是她显得更红润、更明朗，正是我的模样。爸爸老泪纵横。
悠扬，你记起来了吗？现在离你出世那一天已经整整1年了。
一年前我外出旅游遭遇了泥石流，得救后整整昏迷了3个月，醒来已经全然没有了先前的记忆。我不记得自己的高超厨艺，不记得自己的游泳奖牌，不记得自己烂熟的法语，也不记得自己的未婚夫振宇。我醒来后，医生说我不能再受到刺激，不可以强行恢复我的记忆。我再也不能做回以前那个聪明能干阳光的女孩了。医生说，除非有奇迹发生。振宇，我的未婚夫，他一定是个天使。他说，
悠扬，奇迹会发生的。